天继续看这个上行的诗歌，诗篇122篇。诗篇122篇不但是一首上行的诗歌，这首诗也是按照类型来区分的话，是属于锡安之歌 The Song of Zion。 锡安也就是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的圣殿是建造在锡安山上，那是一个小山丘。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诗篇中有许多的锡安之歌，像诗篇46篇、诗篇47篇、诗篇48篇、84篇、87篇等等，包括今天我们看的诗篇122篇。这个锡安之歌跟诗篇当中有一些君王之歌，譬如说诗篇45篇、诗篇72篇，这些是君王之歌，是对于以色列的君王的在神面前来执行这个君王的权柄的一个歌颂和赞美。所以这个锡安之歌跟这个君王的诗是有很多相同之处，因为以色列真正的君王是神自己，神指派的人类的君王只是代表神在地上执行神君王的统治。所以这个锡安之歌跟君王诗有很多的相同之处，都是欢庆跟耶路撒冷有关的荣耀。跟耶路撒冷有关的荣耀是什么呢？那就是神的圣殿，以及在耶路撒冷神指派的君王统治，代表神治理神的百姓。因此锡安之歌、君王诗都是在欢庆耶路撒冷的圣殿和神君王的统治。但是不同的是，锡安之歌是用宇宙性跟末世性的词句来颂扬锡安的荣耀。宇宙性就是神不但是以色列的君王，神是地上万国万民的君王，而且统治他所有一切的创造。而末世性是我们今天看这篇诗篇122篇，事实上就是一个末世性的一种描述。换句话说，这个理想的耶路撒冷、理想的锡安是要等候将来末时的时候、末世来到的时候才可以完全实现。所以锡安之歌在欢庆神君王的统治或者圣殿的荣耀，往往使用宇宙性跟末世性的词句来颂扬锡安的荣耀。今天我们看的诗篇122篇跟诗篇84篇都是表达上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的朝圣者他们的欢乐、他们的喜乐。诗篇84篇也是一样，描述往耶路撒冷去过节的人，他们在耶路撒冷神的殿中，到了神的殿中的欢乐。诗篇122篇也是如此。所以在这一篇诗篇的第一节、第二节就提供了一个场景，也就是说一个一幕。这一幕是什么呢？是描述在以色列的节期之一，一位朝圣者他听见其他的圣徒相邀上耶路撒冷神的殿去敬拜的时候，他欢喜。而且第二节他们已经站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内，换句话说他们已经到达了耶路撒冷。这就是这篇诗篇的一个场景。但是接下来第三节到第九节，诗人他表达一个忠诚的以色列民对于耶路撒冷城和耶路撒冷城的重要性，他做了一个反思。对这个城以及这个城的重要性，诗人他站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之内，他思想耶路撒冷城以及这个城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看 第一节第二节，诗人也就是这位朝圣者，他到达耶路撒冷，他心中的喜乐。诗人他回想他往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时候的一个欢乐的一个情况。我们晓得在出埃及记、利未记还有申命记，特别申命记十六章规定说，以色列人每一年三次，哪三次呢？在逾越节、初熟节和祝棚节这个三大节期的时候，他们所有的男丁都要去耶和华选择立作，选择作为立他名居所的地方，也就是说耶和华选择一个地方，在那里要立他的名，而且在那里要成为他的居所。那当然我们晓得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怎么可能像我们今天很多人在拜菩萨，给他盖一个庙，然后呢这个菩萨住在庙里面穿金戴银。这位神是宇宙的创造者，所以当所罗门王为神建造圣殿完成献殿的时候，第一句话他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何况我所造的这个殿。我们这位耶和华神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但是他在迦南地，当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得地为业之后，他选择一个地方在那里立他的名，而且建造他的居所，也就是圣殿。其实这只是一个象征神在他的百姓当中与他们同在，也是象征神在他百姓当中的统治。好，所以呢以色列所有的男丁一年三次，在逾越节、初熟节、祝棚节都必须去神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那个地方去朝见耶和华。为什么是选择这三个节期呢？因为逾越节、初熟节、祝棚节啊，我们上个礼拜欧代跟宾米来给我们分享关于祝棚节，这三个节期都是具有特殊的救赎历史性的意义 ，redemption history 或者说 salvation history 是具有特殊的救赎历史性的意义，因为在这些节期，以色列民他们纪念和欢庆神在埃及、在旷野、在征服迦南地和贯穿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他都继续不断地向他的百姓显出良善和信实。逾越节纪念神怎么样以大能带领他们出埃及，而初熟节是他们征服迦南地，神怎么样做战士来为他们征战，让他们可以征服迦南地得地为业，所以在那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当他们第一个首先的收成初熟的时候收成这个初熟的果子，他们来把这个初熟的果子献给神，感恩，向神献上感恩。还有祝棚节纪念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住在这个帐篷的里面，神信实的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所以这三个节期是具有这个特殊的救赎历史的意义，是来纪念他们在埃及、在旷野、在征服迦南地，甚至贯穿整个以色列历史，神是如何继续不断向他们显出良善和信实。这是为什么诗人他在某一个节期要上耶路撒冷去过节，他心里面极其的欢乐，他就写了这首诗歌来描述他上耶路撒冷过节的欢乐，以及他所见到的耶路撒冷城对于那些忠诚的百姓所具有的意义。不但是欢乐的上去过节纪念神对以色列的 良善和信实，在整个他们的历史过程当中，如何一再的施行拯救，一再的成为他们的保护者、供应者。同时，这个耶路撒冷城对于那些向神忠诚的百姓是深具意义的，所以诗人不但是描述他去耶路撒冷过节的欢乐，他也接下来进一步的来反思，或者说来思想耶路撒冷城和耶路撒冷城的重要性。我们看见在这里，诗人他描述他的欢乐，他是追溯他的欢乐到最开始，当他听见其他要上耶路撒冷过节的圣徒彼此相邀说，让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诗人他听见这样的一个邀请，他心里面就极其的喜乐。但是在这里，诗人他使用的动词的时态，我们晓得希伯来文、希腊文、英文都有过去式、现在式、将来式啊等等之类的这个动词的时态。这个动词时态是很重要，在这里为什么呢？它用混合的不同的时态，它使用完成式来描述。他说我 I rejoice， 我欢喜，这个动词是完成式。然后他说这些其他也要往耶路撒冷去朝见耶和华的圣徒说这个动词，以及他们到达耶路撒冷，我们的脚站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内，说跟站在这两个动词是分词。那这个分词就是不能独立存在的，而主要的动词是他欢喜。可是这个欢喜是个完成式，所以是表明诗人他是在回想许多次，不是只是一次，许多次他听见其他的朝圣者相邀到神的圣殿、神的殿去的时候，他心中欢喜。所以第一节诗人是在说，每逢他们对我说让我们往神的殿去，他说我就欢喜。这是一个真正忠诚的百姓，神忠诚的百姓，这是他们每一年都要重复遵守律法的规定，去耶路撒冷朝见耶和华，欢庆这三大节期。所以诗人说，每逢他们对我说让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他就欢喜。但是第二节他说，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换句话说，诗人和其他的朝圣者他们已经到了他们朝圣之旅的目的地，就是耶路撒冷，他们的脚已经站在耶路撒冷城的门内。可是这里我们看到诗人不是说我们的脚站在耶路撒冷的城内，他是发出一个对耶路撒冷的呼喊。他说，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已经站在你的门内。诗人直接称呼耶路撒冷啊，这就表示耶路撒冷是他的思想和他考虑的对象，也就是说他的脚站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内，他们已经到达他们朝圣之旅的目的地，他全部的心思、他全部的思想是集中在耶路撒冷城。所以他说，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已经站在你的门内。因为他深知到耶路撒冷城对于整个国家的福祉深具意义，这个城对于整个以色列国的福祉深具意义。现在他已经站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内，他大大的喜乐。接下来这个喜乐就涌出他对耶路撒冷的赞美。所以第三节到第五节就是他赞美 耶路撒冷城，他对耶路撒冷城的赞美。所以这个喜乐真的是 overflow， 是满意的喜乐。这个满意的喜乐使他涌出对耶路撒冷赞美。刚刚我已经说了，因为神的百姓他们深知耶路撒冷对于神的百姓，对于以色列国的福祉深具意义。所以诗人怎么来赞美耶路撒冷呢？他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好像紧密连结在一起的一座城。和合本把它翻成联络整齐，其实是 compactly joined together， 是紧密连结在一起的一座城。诗人的脚站在耶路撒冷城门内，他环观耶路撒冷，他看见这个城已经被建造，所以他赞赏耶路撒冷城的结构。我们等等最后我们来讲属灵真理原则，会再跟大家复习这个以色列的历史。这个城本来是耶布斯人的城，是大卫攻取耶路撒冷城作为他的京城。所以现在诗人的脚站在城门内，他环观耶路撒冷城，他看见这个城已经被建造，他赞赏耶路撒冷城的结构，他说好像紧密连结在一起的一座城。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在过节的时候人潮汹涌，如果你读福音书，在耶稣那个时代平常耶路撒冷城的人大概就是六七万人，但是一旦逾越节到，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数人口一下子暴涨到20万到25万人，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因此诗人他看到在耶路撒冷城挤满了来过节的一大群朝圣的这个朝圣者，也就是这些忠诚的百姓，所以他就把耶路撒冷城与正在耶路撒冷过节的这一大群朝圣者做比较。他看见在这些黑压压的人头之上，也就是这一大群朝圣者的头之上，耶路撒冷的城墙跟所有的建筑物高高的耸立，被紧密的连结在一起，组成一个整体。所以也就是当然我们要知道那时候的耶路撒冷城跟现在的耶路撒冷城，如果你到以色列去，这个大小是很不一样的。在大卫的时候耶路撒冷城是最小，因为他攻取耶路撒冷城，他称这个城是大卫的城，后来扩展到今天你去耶路撒冷叫做旧城，这个城墙围绕的这是耶路撒冷旧城。但是在现代的以色列，耶路撒冷还有新城，那是新开发的很大的一片地区。所以在这么小一个城耶路撒冷的城墙里面，这些来朝圣的人潮人群，这一大群的人群在他们的头之上，耶路撒冷的城墙跟建筑物高高的耸立。这个诗人他就把这些群众跟整个城做比较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城墙跟这些建筑物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整体，组成一个整体，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概念。这个城是合一的，所以这些城墙建筑物紧密的被建造在一起，组成一个整体，没有任何的间隙，好像一个堡垒的结构。所以这是他发出对耶路撒冷赞美。首先他赞美耶路撒冷城的结构，接下来他赞美耶路撒冷城，他说那里是众支派， 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他们按照以色列的常例往那里去赞美耶和华的名。所以接下来他赞美耶路撒冷城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宗教中心。耶路撒冷城这个结构，整个城的结构的合一，反映了在这些特别的节期，这三个特别的节期的时候众支派的合一。这个城的结构的合一反映了在逾越节、初熟节、祝棚节众支派到这里来过节，反映了众支派的合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人在这些节期，他们都从各地巴勒斯坦其他的乡镇上到耶路撒冷来，他们如此到耶路撒冷过节是按照神的律法的规定。所以这里他说是按以色列的常例，其实就是说明这是神所定的，神为他们所制定的。所以他们十二个支派在这三大节期，他们上耶路撒冷来朝见耶和华，是按照律法的规定，目的是要来赞美耶和华的名，为要来赞美耶和华的名。因此他们到耶路撒冷来过节，不但是来敬拜耶和华，也是他们对耶和华的效忠所做出的行动，因为这是按照律法的规定，他们往耶路撒冷去欢庆这三大节期。所以但是在那里他们是为了要来赞美耶和华，所以他们每逢这三大节期上耶路撒冷过节，一方面是来敬拜耶和华，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表达他们对耶和华的效忠，他们按着律法的规定做出行动。而来到耶路撒冷，在圣殿中众支派联合在一起敬拜，并且以对耶和华共同的效忠被联合在一起。不但是我们看到十二支派全部在一起联合敬拜耶和华，而且是他们共同对耶和华的效忠，他们因着如此共同被耶和华的效忠，对耶和华的效忠，他们到圣殿来敬拜，在这三大节期到圣殿来敬拜，所以也是以他们对耶和华共同的效忠被联合在一起，这样就被建造进入一个坚固的属灵的合一，这样就被建造成为一个坚固的属灵的合一。因此诗人赞美耶和华，赞美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宗教中心，以神的殿作为象征。这是诗人对耶路撒冷第二方面的赞美。但是诗人接下来赞美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政治中心，不但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宗教中心，以神的殿为象征，耶路撒冷也是以色列的政治中心，以审判的宝座为象征。所以诗人接下来他说，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耶路撒冷也是以色列政治的中心，以审判的宝座作为象征。这个审判的宝座诗人说是大卫家的宝座，大卫家的宝座乃是指向犹大国的君王，犹大国的君王是借神的权力施行统治。那为什么没有提以色列国的君王？最主要当所罗门他在晚年的时候得罪神，娶了一千个妃嫔，就跟随这些妃嫔去拜他们的偶像， 甚至为他们的偶像在耶路撒冷在橄榄山来立这些偶像。所以神的公义施行审判，以色列这个国家就被一分为二，有十个支派就给了耶罗波安，只有两个支派留下给所罗门的儿子亚比央。但是耶罗波安他登基之后，他惧怕这十个支派的百姓会往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以至于他们对他的效忠会受影响。所以他就做了两个金牛犊，一个放在伯特利，一个放在但，然后他自己制定这个节期，以及立不是立位支派的人为祭司。所以北国这个支派是完全已经，所以整个北国的历史，你看列王记，这个耶罗波安的所犯的耶罗波安这个罪，成为整个北贯穿整个北国的历史，每一个王都是效法耶罗波安，现在耶罗波安所犯的这个罪中，换句话说，他们继续不断往伯特利跟但去拜那两个金牛犊。当然他们是说，这就是像在西乃山脚下他们要求亚伦为他们做的金牛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这是神所禁止的，不可以造任何的偶像来代表耶和华。好，所以呢，当然等一等我们会再回来说为什么是大卫家的宝座，大卫的君王。大卫的君王是真正是按着神他的律法来治理神的百姓，是借着神的权柄来施行统治。他们支持神君王的统治，忠心的来施行公义和公平。所以这个大卫家的宝座，虽然这里没有说公义跟公平，但是大卫家是忠心的来按照耶和华的律法。当然我们知道整个南国的历史也有一些王转去不跟随耶和华，但是现在是在神和大卫立约的这个基础上，这个大卫家的王朝是支持神君王的统治，忠心的施行公平和公义。所以诗人赞美耶路撒冷城的结构是合一的，他也赞美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宗教中心，所有的支派联合在一起敬拜神，并且以他们共同对耶和华的效忠，他们被联合在一起，就坚固地进入一个属灵的合一。同时耶路撒冷，诗人也赞美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政治的中心。因此接下来诗人他就为耶路撒冷城来祷告，他呼召其他跟他一起上来朝圣的人说，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其实 原话是为耶路撒冷的平安祷告， Pray for the peace of Jerusalem， 为耶路撒冷的平安祷告。诗人为什么呼召为耶路撒冷的平安祷告呢？是因为他赞美大卫君王的统治，大卫君王的统治是支持神君王的统治来施行公平和公义 justice， 与这个公平和公义相关的就是平安 shalom。 所以诗人就从大卫君王的统治 一项跟公平公义相关的平安，因为公平和公义的统治带来的结果就是平安。所以公义、公平跟平安是属于一起的，这两方面是大卫君王统治的两个表现。大卫君王的统治是施行公义和公平，而这个公义跟公平的这样的执政产生的结果就是平安。所以这两方面是大卫君王统治的两个表现。这是为什么以赛亚书预言神将要赐给以色列一位君王，我们知道这就是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弥赛亚君王。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神应许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被赐给我们，政权要担在他的头上，那他要做以色列的王。那这里说他的名字是奇妙，是测试，是全能的神，是永在的父，是平安的君， Prince of Peace， 平安的君。然后就描述他的统治，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从今直到永远。所以他是以公义跟公平来治理以色列，也就是治理神的百姓。那么这个公平公义的统治使得平安临到整个神的百姓，所以他的政权跟平安必加增无穷。在以赛亚书第32章也是应许神将要给他们兴起一位君王。所以以赛亚书32章第一节，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执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这是神应许要有一位王兴起来按公平跟公义来执政。然后但是神也应许第15节，圣灵要从上浇灌我们。那时候16节，公平要居住在旷野，公义要居住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所以我们看到，因为诗人赞美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政治的中心，大卫的君王他们以公义和公平来统治，所以他就从跟公义和公平相关的这个平安来呼召人为耶路撒冷的平安祷告。耶路撒冷这个城的名字最后一个音节在希伯来文 Jerusalem， 这个 Salam 最后这个音节其实就暗示了平安这个字，平安是 Shalom， 那么 Jerusalem Salam 就暗示了 Shalom 平安。希伯来文的平安这个字的意思本身的意思是全部，是完全，是 whole， 是 perfect， 是健全 sound， 是和谐 harmony。 这个字本身所具有的意义是完全、健全、全部或者说整体和谐这样的意思。所以在希伯来人的概念当中，平安不仅只是消极的指没有战争，以色列国大卫把所有的仇敌都打败了，周围列国都打败了，所以所罗门王做王统治的时候，周围的列国都想臣服于以色列， 他们享受平安。但是平安不仅仅是消极的指没有战争或者没有难处，这是我们一般人对平安的一个概念，没有灾祸，没有难处等等。以色列人对平安的概念是以积极的正面的意义为焦点，所以平安是积极的指使人达到最高的良善，使人能够达到能够得享最高的良善，得享神赐给人全部的良善。因为所有的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赐下来的，所以平安是积极的指使人可以得享能够达到最高的良善，可以得享神赐给人全部的良善， All the goodness， 神给人的所有的良善，得享神最充分完全的赐福，能够享受神最充分完全的赐福，这个是平安的意义。耶路撒冷这个名字就反映出这个城是平安的，平安的城， City of Peace， 这个城是平安的城。所以诗人力劝跟他一起来朝圣的同伴为耶路撒冷的平安祷告，他呼召他们，力劝他们一起为耶路撒冷的平安祷告，使这个城市可以实现他的名的意义，这个平安的城能够真正实现他的名字所具有的意义，能够成为真正成为一个平安的城，来为住在其中的百姓提供安全的保障和兴旺。所以诗人呼召他的同伴一起来为耶路撒冷平安祷告，使耶路撒冷城可以实现它是平安的城，它能够给其中的居民提供安全的保障跟兴旺。所以接下来诗人就提出为耶路撒冷的平安祈求的内容。第一个他说，愿爱你的人安全，或者翻成兴旺，和合本把它翻成兴旺，其实和合本翻成爱你的人必兴旺，其实是一个祷告， May those who love you be secure， 或者说 be prosper securely， 愿爱你的人安全，或者愿爱你的人兴旺，这个是第一个祷告，愿爱耶路撒冷的人安全，愿爱耶路撒冷的人兴旺。第二个，愿你的城墙内平安。他这里用了三个 within 这个介系词，就是在之内。所以呢，第二个祷告，愿你的城墙内平安。第三个祷告，愿你的皇宫内兴旺，也是 within。 所以愿爱你的人安全，或者愿爱你的人兴旺，愿你的城墙内平安，愿你的皇宫 palace， 愿你的皇宫内兴旺。然后诗人说为什么他发出这个祈求，他说是为了我的弟兄与朋友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这个你是耶路撒冷，为了我的朋友和我的弟兄的缘故，大卫要做这个诗人要做这样的祷告，愿平安在你的中间。但是不仅是为了诗人的弟兄跟朋友的缘故，他说也是为了耶和华我们的神的殿的缘故，是为神的殿的缘故，他要祷告说，我要寻求你，这个你还是耶路撒冷，我要寻求你的兴旺，或者说我要寻求你的繁荣，和合本把它翻成求福。因为在希伯来原文这个字就是好 good， 就是良善的意思。那当然为耶路撒冷城求什么福呢？就是这个城可以繁荣，可以兴旺。所以是为了诗人的弟兄跟朋友的缘故，也是为了耶和华的殿的缘故，诗人要为耶路撒冷的平安来祷告。诗人祈求耶路撒冷城可以真正是一个平安的城，为所有爱他的人，也就是诗人的弟兄和朋友，来提供安全，提供保障和繁荣兴旺。耶路撒冷的平安跟兴旺乃是其中的居民蒙福获得益处最主要的关键。如果耶路撒冷平安，耶路撒冷兴旺，那么就可以为住在其中的居民，就是爱耶路撒冷的人，就是诗人的弟兄跟朋友，可以提供安全，提供保护，提供兴旺。所以这样耶路撒冷城真正是一个平安的城。但是在诗人这个祷告中，也就是第六节到第九节这个祷告中，耶路撒冷被改变成为进入一个理想的末世的表现。也就是说，这个诗人的祷告为耶路撒冷的平安所做出的祈求，其实这个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改变 is transformed， 已经被改变 into 进入一个理想的末世的一个平安的城，也就是一个理想的末世的一个才能够达到的一个状态。诗人他的祷告，为耶路撒冷的平安的祷告，乃是祷告神的应许能够成为实现。我们看到在旧约先知书的里面，特别是以赛亚书，例如以赛亚书第54章，神应许说，第11节，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呐、那其实这里所说的就是住在耶路撒冷城中的居民，或者说住在锡安城里面的居民。神说，我要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为什么用女墙？因为它这里是用个女性的一个代，那个这个字本身是用 feminine， 是用女性，其实是用红宝石造你的城墙，用红玉造你的城门，用宝石造你四周的边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所以这个是神借着先知给他百姓的应许，耶路撒冷将成为平安的城。那么在以赛亚书60章，我们看到也是对耶路撒冷发出神这样的一个应许。这个60章首先说兴起发光，但是这个是谁兴起发光？是对锡安城说话。所以对锡安城说，锡安呐，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要照耀你，耶和华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照在你的身上。然后第4节，你举目向四面观看，众人都聚集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而且呢，万国的财宝都要被带到你这里来。10节，然后神说，外邦人第10节必建筑你的城，他们的君王要来服侍你，他们要向你下拜。14节，但是 神接下来说，神要以平安的官长，以平安作为你的官长。十七节，我要以，并且要以平安作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作为你的监督。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你的门为赞美。然后日头不做你的光，月亮也不发光照亮你，耶和华要做你永远的光。也就是说，神亲自要与他们同在，所以耶路撒冷要被建造成为平安的城等等。所以其实诗人这个为耶路撒冷的平安祷告，他乃是祷告神的应许能够成为实现。并且在他这个祷告里面，诗人提到耶路撒冷的城墙、皇宫、耶路撒冷的皇宫以及耶路撒冷中神的殿。城墙、皇宫、神的殿，就把耶路撒冷所具有的国家、政治、宗教的意义都把它结合在一起。因此到神的殿去敬拜的喜乐，耶路撒冷城是被紧密的连结在一起的一个城市，众支派混合在一起，联合在一起敬拜，以及在耶路撒冷建立审判的宝座。前面诗人所描述的喜乐以及对耶路撒冷的赞美，都在这一个为耶路撒冷的平安的祷告中找到对称，都在这个为耶路撒冷平安的祷告中找到对称。这就是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二章所预言的。在以赛亚书第二章，先知以赛亚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这就是诗人说往耶和华的殿去他的喜乐。然后呢，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是平安，施行审判。这国不 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所以这首诗篇，其实诗人整个诗篇都是建立在神所应许的，神将要给耶路撒冷建立的这个平安。那么我们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些历史背景的了解。在申命记第十二章，神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他将要在迦南地选择一个地方作为立神的名居所的地方。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们在旷野，神吩咐摩西为他们建造会幕，这个会幕是一个行动的帐幕，是 portable shrine， 是一个行动的殿。所以呢，他们在哪里安营，他们就支搭这个会幕，他们要起行，他们就拆卸这个会幕。等到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如果你读旧约的历史，这个会幕曾经在示罗，被安置在示罗。那这个是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撒母耳的父母以利加拿跟他的妻子哈拿以及皮尼拿， 他们每一年过节的时候，就是在这三大节期，他们都要去示拿，因为那时候耶和华的会幕、耶和华的帐幕在那里。好，所以在士师时期的末了，也就是以利做祭司的时候，所以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撒母耳的父母去示罗会幕那里，每一年去献祭、去敬拜耶和华。那时候是以利做祭司，但是撒母耳记上第四章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被打败了，这个约柜啊，他们跟非利士人打仗，就把约柜抬到战场上，结果他们被打败，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但是七个月以后，约柜被送回来，因为约柜在非利士人的地带给他们很大的灾祸，所以他们心中害怕，就把约柜送回来。但是约柜被送回来以后，放在基列耶林人亚比拿达的家中许久，很长的时间，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说有20年之久。换句话说，约柜被送回来以后，就一直是放在基列耶林的一个人的家里面，亚比拿达的家里面，就放了很久很久。所以以色列人没有说可以去那里敬拜神，那么会幕还有其他东西我们就不知道，就是说在圣经的记载当中没有告诉我们其他这些会幕里面啊，所有的一切是最后是怎么样遗失了，不知道，只有约柜。然后我们看到大卫当他登基做王之后，他攻打耶路撒冷，他本来在希伯伦做王7年，然后他去攻打耶路撒冷，打败了，攻取了，打败了耶布斯人，攻取了耶路撒冷，于是耶路撒冷被称为大卫的城，也就是这个城就成为大卫的京城。然后大卫在那里建造宫殿，但是他对先知拿单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却在帐幕的里面。对不起，我中间跳过去哈。所以大卫呢，他攻取耶路撒冷以后，他就去把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中运到耶路撒冷，然后大卫就支搭一个帐篷，把约柜放在那个帐篷中。然后大卫他心中起意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他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可是耶和华的约柜呢却在帐幕的里面。神悦纳他的心意，神反过来应许大卫要为大卫建立大卫王朝，跟大卫立约，你的儿子要接续你做王，他要为我的名来建造这个殿，并且呢他要按着律法书的规定来治理我的百姓，如果他转离我的诫命，我要像父亲管教儿子一样的管教他。但是神应许大卫，你的子孙将会永远坐在宝座上，你的国将成为永远的国。看起来好像是大卫的王朝，但其实大卫接下来就到约柜，进入这个帐幕去向神祷告。他很清楚的，他的祷告说明这些百姓是神的百姓，神才是真正的君王。他说我和我的家算什么，你竟然应许我们。所以神跟大卫立这个约，其实大卫家要永远坐在宝座上，他的国是永远的国，就是指向神将来要赐给以色列一位理想的大卫王朝的君王，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位弥赛亚的君王。那么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是神的儿子才能够真正完全按照神的旨意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他的国是永远的国，他永远坐在宝座上来治理神的国。好，但是所以我们刚刚说神悦纳大卫，但是神应许大卫他的儿子才是为神的名来建造这个殿，所以是所罗门王为神建造圣殿，因此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的宗教中心和政治的中心，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同时我们看到在诗篇中这些锡安之歌，我们说锡安之歌都是颂扬锡安或耶路撒冷的杰出或者说荣耀，颂扬锡安的荣耀，颂扬耶路撒冷的荣耀。那这些锡安之歌启示了我们称之为锡安神学 Zion Theology， 这个锡安神学的中心是耶和华，耶和华唯独他是独一的真神，唯有他是宇宙独一的创造者，并且耶和华是战士，他也是君王，他打败仇敌，为他的百姓打败仇敌，他来治理他的百姓。但是他的国度，也就是他君王的统治，乃是延展到所有一切神的创造。所以你看诗篇四十七篇、四十八篇，哎呀，四十六篇、四十七篇、四十八篇，还有八十七篇等等，就是有这样的、这样子的对神的一个启示，关于神的一个启示。所以神的国度，其实神君王的统治是延展到所有一切的创造。然而锡安山代表神君王的统治，神的国度是大于耶路撒冷，不过耶路撒冷锡安山是代表神君王的统治，而在耶路撒冷中是以耶路撒冷的圣殿和皇宫作为神的统治一个眼见的表现。所以在锡安之歌里面，耶和华、耶路撒冷、圣殿、君主政体就成为互相关联，也就是说耶和华、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还有君王的统治、君主政体就是彼此互相关联。这是我们看到在诗篇里面的锡安之歌向我们启示的。而耶和华这位伟大的战士，他为他的百姓征战，建立平安。而神来统治他的百姓，是借着大卫王朝来施行公平公义的统治。这个公平公义的统治带来的效果是平安，所以公平公义跟平安是属于一起的，是大卫君王的统治的两个表现。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预言那位大卫的子孙，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君王，能够完全实现神，真正能够完全实现神君王的统治的那一位弥赛亚君王，他要为耶路撒冷建立这个平安。但是神这样的统治，诗人肯定带来的益处是单单属于敬畏他的人，也就是说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得享神的统治所带来的所有的平安，或者说神要赐给人所有的赐福，神要赐给人全部一切的良善，这一些神的统治带来的益处是单单属于敬畏的人。所以这个平安、这个安全的保障和兴旺，是单单使 锡安的居民，也就是爱耶路撒冷的人获得益处。只有爱耶路撒冷的人，锡安的居民，也就是真正敬虔的人，才能够享受神的统治带来的益处。那在诗篇122篇，这个耶路撒冷的意象所描述的这个耶路撒冷意象，就期待一个末世的并且是理想的新耶路撒冷，神的城。这就是我们在新约里面所看到的。在新约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列出在旧约中很多信心的圣徒，有信心的圣徒，对神有信心的圣徒，其中论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神所拣选并且跟他立约，神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但是亚伯拉罕他在世的时候，他活着的时候，他在迦南地只是寄居的人啊。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这是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神吩咐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族本家，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但是神给他这个命令的时候，神还没有告诉他是我要这个目的地是哪里，但是他就顺服，然后神带领他到迦南地。所以在创世纪十二章第六节，神向亚伯拉罕启示他要把这个地赐给亚伯拉罕作为产业。于是第九节，他因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换句话说，亚伯拉罕还有以撒雅各在迦南地只是做客，也就是说虽然神应许要把这个地赐给他们，但是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得到这个地作为他们的产业，他们只是在那里是寄居的人，是做客的。但是第十节，希伯来书作者他提供的解释，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这个亚伯拉罕作者说，他在迦南地神应许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做产业的这块地只是一个寄居的。那诗人就解释说，他没有得到这个地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是因为他等候另外一座城，这座城是神所建造的，是有根基的，是这个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并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如果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的家乡是地上的，他们离开他们还可以回去，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的家乡不是在这里，我们如果想念我们的家乡，我们可以回去，因为这是一个地上的家乡。但是亚伯拉罕所等候的不是地上的，所以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什么城？新耶路撒冷。所以在第十二章就讲到这个锡安和耶路撒冷城。第十二章的二十二节，你们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所以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永生神的城，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以及所有旧约的圣徒，他们所等候的乃是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因此启示录第21章到22章第五节就描述这个天上的新耶路撒冷。所以要等到末时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的意象，诗人为耶路撒冷的平安的祷告就可以完全的实现。因此我自己真是觉得说，其实旧约很重要。很多人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就是读新约就好了，但是我们从这个旧约锡安的诗歌，或者说从先知书的预言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如果没有旧约对耶路撒冷这样的一个记载和对耶路撒冷的一个描述，以及耶路撒冷的重要性的启示，在新约其实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一个地上的一个国家，所有新约的百姓已经不是一个地上的国家，单一的国家，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新约里面其实没有很多对新耶路撒冷、对耶路撒冷城的描述以及神的应许，这都是我们从旧约我们才可以知道神这个旨意跟计划，神应许的要赐给他所拯救的百姓这个新的一个平安的城，这个新的耶路撒冷。所以我自己也是觉得说，今天我们对于神这个新耶路撒冷，神要建造的这个新耶路撒冷，我们需要像诗人说的爱你的人，我们是真正爱神的城，我们也能够像亚伯拉罕这些旧约的圣徒一样，我们在等候这个天上的新的耶路撒冷城，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平安的城，因为统治的君王是平安的君，和平之君，其实是 Prince of Peace， 是平安的君，他的政权跟平安会加增无穷，他要用公义和公平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来治理神的百姓，治理神的国度。好，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要发出赞美，我们看见诗人，或者说我们要体会一下旧约的百姓，他们是怎么样来欢喜的往耶和华的殿去敬拜耶和华，他们是怎么样真的是明白耶路撒冷城在宗教上、政治上所具有的意义，他们真是深知到耶路撒冷城的平安是对于住在其中的百姓所得着的神的福祉是绝对关键和重要的。他们爱耶路撒冷城，天父，好像我们今天这些概念对我们来说很陌生，也是我们不常去谈论的，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既然从诗篇122篇，我们从诗人的赞美和祷告，我们学习明白了耶路撒冷是神你君王统治，或者说锡安是神你君王统治的代表，我们就要爱锡安，爱耶路撒冷，我们要为神的国，我们来真的是敬神给我们的大使命，使这个国可以 可以真的不断的扩展。在旧约是十二个支派聚集到耶和华的殿中，联合在一起敬拜。以赛亚书二章让我们看到，在末世是万民要流归这山，说来吧，我们到耶和华的山去敬拜他。天父，实在是谢谢你，让我们这样子借着旧约可以来明白更真的是更生动的具体的来明白神你的心意。愿我们是住在城中的百姓，我们可以得享神君王统治所带来的平安。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